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7年11月9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了正式会晤，就朝鲜核问题、美中双边贸易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川普和习近平在当地时间11月9日星期四，也就是今天早上出席欢迎仪式之后，开始正式首脑会谈。两位领导人会谈之后，在媒体会上分别宣读了各自的声明。在川普最关心的朝鲜核问题上，习近平称美中双方重申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并答应继续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沟通与合作，但只字没有提平壤当局发展核武器。在中美贸易问题上，习近平称双方代表团刚刚签署了价值2500亿美元的经贸合作项目，相信这些协定能够给双方都提供实惠。川普和习近平在宣读各自声明后立即离开了会场，没有回答在场记者们的问题。在此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到访的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了欢迎仪式，并且开始两人的正式首脑会谈。川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当地时间11月9日早上乘车抵达人民大会堂前的广场，与等候在那里的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握手。两位领导人先各自向对方介绍了参与双边会谈的政府各部门的官员，然后一起走到了广场前的礼宾台，军乐队奏起了美国国歌和中国国歌，礼炮也同时响起。川普在习近平的陪同下沿着红地毯走下礼宾台，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再走回了礼宾台。中国三军仪仗队和军乐队列队经过礼宾台向来宾致意。白宫官员说，朝鲜问题和美中贸易严重失衡是川普会与习近平会晤的首要议题。官员们说，尽管联合国通过了多项制裁决议，中国仍然跟朝鲜有贸易和金融方面的往来。美国军方宣布，美国海军的3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即将在西太平洋海域举行联合作战演习，以显示太平洋舰队独一无二的战力和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坚定决心。美国第七舰队11月8日，也就是星期三发表的一份声明说，里根号、尼米兹号和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以及所属的战斗群计划在11月11日至14日在西太平洋公海上举行多项作战演练。声明没有说演习的具体位置，但称此前海军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和菲律宾海举行过2个航母战斗群的联合军事演习。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部长级会议的代表们11月9日继续在越南的岘港开会，为一天后举行的 APEC 峰会铺路。来自现场的新闻报道说，部长们在星期三的会议当中没有能够就自由贸易共同宣言达成共识。一些与会者描述，由于美国川普政府的代表不赞成共同宣言草案中有关自由贸易的描述，导致共同宣言难产。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科克尔宣布，下周将召开听证会，审议总统下令使用核武器的权限问题。科克尔说，参议院正在审议总统下令使用核武器的权限以及相关的程序。他说，自从1976年以来，美国参议院从来没有重新审议过这个问题，有关讨论早就应该开始了。在另外一方面，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推出了一项法案，要求对于中国公司对从事汇款和其他形式的资金支付业务的美国金融服务公司的收购案实行严格的审查。担任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的史密斯议员星期三发表声明说，保护美国军人和联邦雇员的个人隐私必须成为一项重大的国家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公司扩大收购的过程当中。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向各位播报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here Were You Born?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是在哪儿出生的 Where were you born? 重点学习说你在什么地方出生。
How are you?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doing?
Pretty good.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Oh, Maria's a store manager. She liv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That's right. She speaks English and Spanish.
And her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Yes, I remember.
Interview.
访谈时间。商店女经理 Maria Alvarez 的父母在墨西哥出生 ，Maria 自己在美国出生。我们先熟悉三个句子。
They were born in Mexico.
他们在墨西哥出生。
Were you born in Mexico?
你是在墨西哥出生的吗
？I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I'm an American citizen.
我在美国出生，所以我是美国公民。下面请听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Hello, Maria.
Hello, Kathy.
Maria, your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don't they?
Yes, they do. They were born in Mexico.
Were you born in Mexico?
No, I wasn't. I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California. My parents came to the U.S. before I was born.
So you're an American citizen.
That's right. I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I'm an American citizen.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按照美国的法律，任何人只要出生在美国，不论父母的国籍是什么，都自动成为美国公民。Maria 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再听一遍这段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Hello, Maria.
Hello, Kathy.
Maria, your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don't they?
Yes, they do. They were born in Mexico.
Were you born in Mexico?
No, I wasn't. I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California.My parents came to the U.S. before I was born.
So you're an American citizen?
That's right. I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I'm an American citizen.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Maria's parents were born in Mexico. Maria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Maria's parents came to the U.S. before she was born. Maria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she's an American citizen.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Maria Alvarez. Maria 的祖父母住在墨西哥。我们将用到下面两个句子。
I went to Mexico 3 years ago to visit them.
3年前,我去墨西哥看过他们。
My grandmother died when I was a child.
我的外祖母在我小时候就去世了。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your parents liv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do your grandparents live?
My father's parents live in Mexico, near Mexico City.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saw them?
I went to Mexico 3 years ago to visit them.
What about your mother's parents? Do they live in Mexico too?
No, they don't. My grandfather lives in California. He lives near us in San Jose. My grandmother died when I was a child.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Maria的外祖父现在住在哪里? 我们再听一遍。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your parents liv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do your grandparents live?
My father's parents live in Mexico, near Mexico City.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saw them?
I went to Mexico 3 years ago to visit them.
What about your mother's parents? Do they live in Mexico too?
No, they don't. My grandfather lives in California. He lives near us in San Jose. My grandmother died when I was a child.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ere was Maria born? She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were her parents born? They were born in Mexico. Where does Maria live? She liv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Where do her father's parents live? They live in Mexico, near Mexico City. Interview.
接着我们继续采访Maria。 Maria去墨西哥不需要签证。 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A visa.
签证。
Visa.
V-I-S-A.
A citizen.
公民。
Citizen.
C-I-T-I-Z-E. N.
If you're an American citizen, you don't need a visa to visit Mexico.
你如果是美国公民,去墨西哥就不需要签证。下面请听访谈。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Maria Alvarez. Maria, did you need a visa when you visited Mexico?
No, I didn't. If you're an American citizen, you don't need a visa to visit Mexico.
What if you're not an American citizen?
Well, people from Canada, Canadian citizens, don't need a visa. But if you're not an American or Canadian citizen, you need a visa to visit Mexico.
Maria,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I was happy to be he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对话中提到, 美国和加拿大公民到墨西哥都不需要签证。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Maria Alvarez. Maria, did you need a visa when you visited Mexico?
No, I didn't. If you're an American citizen, you don't need a visa to visit Mexico.
What if you're not an American citizen?
Well, people from Canada, Canadian citizens, don't need a visa. But if you're not an American or Canadian citizen, you need a visa to visit Mexico.
Maria,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I was happy to be he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问答练习。接下来我们要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as Maria born in Mexico? No, she wasn't. She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Maria an American citizen? Yes, she is. She was born in the U.S., and so she's an American citizen. Did Maria need a visa when she visited Mexico?No, she didn't. If you're an American citizen, you don't need a visa to visit Mexico.
Daily Dialogue Planning a Party, Part 3.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筹划一次聚会，第三部分。我们先学习对话里用的一个词。
A vegetarian.
素食者，吃素的人。这个词我们曾经学过。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对话。
Help! What's wrong? I'm having a party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Well, first you need a guest list.
Okay, guests. I need guests.
Then you need food and drinks.
Food and drinks? Sounds expensive.
Maybe, but without food and drinks, it's not a party.
All right, all right. Guests, food, and drinks.
And remember, if you invite Bob and Sally, you can't serve meat.
Why not?
They're vegetarians.
Okay. Guests, food, drinks, no meat. Wait, I think there's one more thing I need.
What's that?
Money.I don't have enough money.
看来这位 Mary 小姐实在不适合组织晚会。她既不知道需要什么，也不了解她要请的客人喜欢什么。她最大的问题还在后面，原来她没有钱。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重复。
And remember, if you invite Bob and Sally, you can't serve meat.
Why not?
They're vegetarians.
Okay. Guests, food, drinks, no meat. Wait.I think there's one more thing I need.
What's that?
Money. I don't have enough money.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这星期的问题是，他们还需要什么？我们先学习下面的三句话。
Tom is going to take a bath.
Tom 要洗个澡。
Lauren is going to write a letter.
Lauren 要写封信。
Andy is going to make tea.
Andy 要泡茶。下面请大家注意听老师问三个问题，都是问他还需要什么。答案将在下次节目里公布。
It's time for question of the week. This week's question is, What else do they need? We'll have the answers on our next show. Okay, first question.
Tom is going to take a bath. He has soap. He has a towel. He has a bathtub.
What else does he need? Question number two.
Lauren is going to write a letter.
She has an envelope. She has a pen. She has a stamp. What else does she need? Question number 3. Andy is going to make tea. He has a teapot. He has hot water. He has a teacup. What else does he need? Listen to the next show for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要向听众提一个问题。
Where were you born? Mm-hmm.
Max 问你出生在哪里？我能再听听你的答案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表达一个人在什么地方出生。问别人在哪里出生，要说
Where were you born?
下面我们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首先是 Cathy 和 Max 的对话。
How are you?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doing?
Pretty good.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Oh, Maria's a store manager. She liv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That's right. She speaks English and Spanish.
And her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Yes, I remember.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Hello, Maria.
Hello, Kathy.
Maria, your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don't they?
Yes, they do. They were born in Mexico.
Were you born in Mexico?
No, I wasn't. I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California. My parents came to the U.S. before I was born.
So you're an American citizen?
That's right. I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I'm an American citizen.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Maria Alvarez.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your parents liv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do your grandparents live?
My father's parents live in Mexico.Near Mexico City.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saw them?
I went to Mexico 3 years ago to visit them.
What about your mother's parents? Do they live in Mexico too?
No, they don't. My grandfather lives in California. He lives near us in San Jose. My grandmother died when I was a child.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着我们继续采访 Maria.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Maria Alvarez. Maria, did you need a visa when you visited Mexico?
No, I didn't. If you're an American citizen, you don't need a visa to visit Mexico.
What if you're not an American citizen?
Well, people from Canada, Canadian citizens, don't need a visa. But if you're not an American or Canadian citizen,You need a visa to visit Mexico.
Maria,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I was happy to be he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筹划一次聚会，第三部分。
Help!What's wrong?
I'm having a party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Well, first you need a guest list.
Okay, guests. I need guests.
Then you need food and drinks.
Food and drinks? Sounds expensive.
Maybe, but without food and drinks, it's not a party.
All right. Guests, food, and drinks.
And remember, if you invite Bob and Sally, you can't serve meat.
Why not?
They're vegetarians.
Okay. Guests, food, drinks, no meat. Wait, I think there's one more thing I need.
What's that?
Money. I don't have enough money.
各位听众,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 我们还要播送几位节目主持人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 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给汽车加油。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Gas pump, 加油器,也就是加油泵。 Gas, G-A-S, pump, P-U-M-P.
I wish I could.
我真希望我能够这样做。
With the new gas pumps, you just insert your credit card. Then you put the gas in the car and go.
有了这种新的加油器,你只要把信用卡插进去,加好油,然后把车开走就行了。下面请听对话。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So, Kathy, did you take the subway to work today?
Yes, I sure did.
Hi, everyone.
Hi, Elizabeth.
So you take the subway now, huh? I wish I could, but there isn't a station near my home. So I drive to work.
You live in Virginia, don't you?
Yes, I drive about 30 miles a day, each way. I'm always buying gas. But I'm really glad I can use my credit card at the gas pump.
At the pump?
Yes, with the new gas pumps, you just insert your credit card. Then you put the gas in the car and go. It's very quick, and you don't have to pay.
Until the credit card bill comes.
Right.
Oh, that's great.
Not if you see how much I spend on gas. Oh, it's time to start my show.
Okay, see you later.
Kathy 尝到了乘地铁的甜头,今天她又坐地铁来上班。而 Elizabeth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她住的地方附近没有地铁,她必须开车上班。每次单程就要大约30英里。 所以他觉得自己总是在不停地给汽车加油。好在现在的加油站都有自动服务,可以用信用卡直接加油。这样增加了很多的方便。不过每次账单来了以后,你才意识到买汽油是很大的一笔开销。我们再听听几位节目主持人的对话。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So, Kathy, did you take the subway to work today?
Yes, I sure did.
Hi, everyone.
Hi, Elizabeth.
So you take the subway now, huh? I wish I could, but there isn't a station near my home. So I drive to work.
You live in Virginia, don't you?
Yes, I drive about 30 miles a day, each way. I'm always buying gas. But I'm really glad I can use my credit card at the gas pump.
At the pump?
Yes, with the new gas pumps, you just insert your credit card. Then you put the gas in the car and go. It's very quick, and you don't have to pay.
Until the credit card bill comes.
Right.
Oh, that's great.
Not if you see how much I spend on gas. Oh, it's time to start my show.
Okay, see you later.
各位听众,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 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了正式会晤，就朝鲜核问题、美中双边贸易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川普和习近平在当地时间11月9日星期四，也就是今天早上出席欢迎仪式之后，开始正式首脑会谈。两位领导人会谈后，在媒体会上分别宣读了各自的声明。在川普最关注的朝鲜核问题上，习近平称美中双方重申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并答应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沟通与合作，但是只字没有提平壤当局发展核武的问题。在中美贸易问题上，习近平称双方代表团刚刚签署了价值2500亿美元的经贸合作项目，相信这些协议能够给双方都提供实惠。川普和习近平在宣读各自声明后立即离开了会场，没有回答在场记者们的问题。在此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到访的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了欢迎仪式，并开始两人正式首脑会谈。川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当地时间11月9日早上乘车抵达人民大会堂的广场，与等候在那里的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握手。两位领导人先各自向对方介绍了参与双边会谈的政府各部门官员，然后一起走到广场前的礼宾台。军乐队奏起了美国国歌和中国国歌，礼炮也同时响起。川普在习近平的陪同下，沿着红地毯走下礼宾台，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再走回礼宾台。中国三军仪仗队和军乐队列队经过礼宾台，向来宾致敬。白宫官员说，朝鲜问题和美中贸易严重失衡是川普与习近平会晤的首要议题。官员们说，尽管联合国通过了多项制裁决议，中国仍然跟朝鲜有贸易和金融方面的往来。美国军方宣布，美国海军的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即将在西太平洋海域举行联合作战演习，以显示太平洋舰队独一无二的战斗力和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坚定决心。美军第七舰队11月8日星期三发表的一份声明说，里根号、尼米兹号和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以及所属战斗群计划在11月11日至14日在西太平洋公海上举行多项作战演练。这项声明没有说演习的具体位置，但称此前海军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和菲律宾海举行过两个航母战斗群联合演习。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部长级会议的代表们11月9日星期四继续在越南岘港举行会议，为一天后举行的 APEC 峰会铺路。来自现场的新闻报道说，部长们在星期三的会议当中没有能够就自由贸易共同宣言达成共识。一些与会者透露，由于美国川普政府的代表不赞成共同宣言草案当中有关自由贸易的描述，导致共同宣言难产。在往届的 APEC 部长级会议上，这类声明能够轻易获得通过。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科克尔宣布，下星期召开听证会，审议总统下令使用核武器的权限问题。科克尔说，参议院正在审议总统下令使用核武器的权利及相关的程序。他说，自从1976年以来，参议院从来没有重新审议过这个问题，有关的讨论早就应该开始。川普总统今年8月警告说，如果继续推进核项目，朝鲜可能会面临这个世界从未见到过的战争怒火。在另外一方面，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推出了一项法案，要求对于中国公司对从事汇款和其他形式资金支付业务的美国金融服务公司的收购案实行严格的审查。史密斯议员星期三发表声明说，保护美国军人和联邦雇员的个人隐私必须成为一项国家安全大事，特别是在中国公司扩大收购美国金融服务公司的努力之际。史密斯参议员说，考虑到联邦人事管理局以及消费者信用评级公司易速传真电子档案被黑事件，因此美国政府必须严格地审查金融服务公司所收购案所带来的国家安全方面的影响。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8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抵达中国，习近平以超高规格接待这位19大后第一位到访中国的这个外国元首，向世界展示了他的大国梦。川普就任以来大力倡导美国优先原则，在全球范围内收缩美国势力，亚洲最先感受到美中力量的此消彼长。国际媒体分析，习近平有意担负领导全球的大国梦，离不开川普的实用主义原则。北京与华盛顿未来将呈现平起平坐的态势，世界会迎来美中两极共治的一个新局面。那么川习北京再次会晤，美中会在哪些问题上讨价还价？朝核问题迫在眉睫，北京能否满足华盛顿的要求？两位领导人之间的良好关系能不能消除美中两国之间的巨大分歧呢？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美国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观众听众大家好。
在新泽西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访谈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李先生好。
许波好，王教授好，观众好。
川普访问中国呢，他受到了东道主习近平超高规格的接待，我们大家今天在电视上都看到了。众所周知呢，川普总统他本人呢是一位各方面都有很多评价的这样一位总统。那么请问纽约的以色加大学的王维正教授，据报道习近平本人和许多中国人都非常看好川普总统，那为什么他能够在中国在北京受到如此高的礼遇呢？
是，我想从一个观感啊，就是英文的话叫做 optics 这个字来讲的话，这一次高峰会议的这个背景的话，就是一个就是可以说此消彼长。所谓此消彼长，就是说一个是来自目前全球最伟大的国家美国，那他内部有很多的问题，包括他的竞选的时候的一些的丑闻，还有包括他这个跟俄罗斯的关系，再加上昨天这个州地方选举有几个州，包括纽泽西州和维吉尼亚州，这个民主党都打败共和党的这个对手，所以一个的话是非常的，就是说在国内来讲的话是非常疲累，而且势力消失的一个总统，不受欢迎的一个总统。但是他在中国呢却有很高的人望，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是中国人可能在比较喜欢他这种个性，就是说他在商业上非常成功啊，不按这个不按牌理出牌，然后他可能有一些这种威权的人格吧。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是习近平他在这个19大完全的控制完全成功之下，显现出来一个大国领袖的一个局面，对内的话是完全控制，对外的话他现在希望能够实现他的这个大国外交，然后能够实现所谓的中国梦。但他非常的清楚，就是说中国要作为一个一个大国，然后实现所谓的中国梦的话，一定要过美国这一关。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国事访问加这个访问，我个人认为是形式重于实质。因为大家没有注意到，就是说这个崔天凯他在简报这个行程的时候，除了说以这个国事规格更高的规格来接待川普总统之外，然后加上一句话，就是说作为一些这个所谓的非正式的这个会谈。那换句话讲说，这一次的这个行程的话，就是有很多这个给了很多很多的面子，但是彼此之间的话议题实在非常之多，包括北韩，包括贸易，包括台湾，包括南中国海等等。双方如果说能够保持一个这就是说在形象上保持一个能够合作一个形象的话，就已经是不错了。我觉得这一行的目标的话，最主要是让川普能够感觉到这个中国是作为一个大国，一个有个深厚文化历史的一个大国，形式重于实质。
好的，那我再来请教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中国人包括习近平，他们到底喜欢川普什么东西呢？
喜欢川普，从一开始这个竞选的时候，包括上任，就宣布他放弃价值观方面的争论，
嗯，
然后呢，只跟中国做贸易，探讨这个跟中国之间怎么缩小贸易逆差的问题。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对这样一个红色帝国来说太重要了。原来中国这个忌惮美国，主要是美国在价值观方面，其实就是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人权以及这个是否民主这样的问题，一直是这个盯住不放的。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的领袖、民主国家的领袖，一直坚持在价值观上，这个跟中国方面保持着这样一个不同的这样一个色彩。那么川普直接宣布说，这件事我不做了，我只跟你们讨论生意问题，而且甚至一切问题都可以拿当成生意来谈。这就是中国特别喜欢的事情。比方说台湾问题，原来这个美国是坚守着与台湾关系法，然后跟中国之间要求中国不战不和，这个然后不统不独，这也是马英九专坚持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么现在台湾问题可能拿来当成筹码，当成一个商业对象来谈，这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喜欢的。中国现在这个民间有没有钱我们姑且不说，政府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那么一切都可以用钱来买断的事情，中国有句俗语，只要能够用人民币解决的就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了，跟美国之间就不是敌我矛盾了。那么对中国来说，就给他的红色帝国一个新的纳粹主义道路迎来了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美国如果出现这样一个总统，对中国来说所谓走进世界中央舞台就已经没有障碍了。
好的。那么纽约时报呢，我们看他发表的一篇评论啊，题目是习近平的大国愿景寻求特朗普的支持，指出呢，说习近平的大国梦是离不开川普的实用主义。那我请教王教授，美国人很多啊都认为呢，说川普的全球政策给了中国一个极好的崛起机会，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我想川普本身的话，他在喊说美国优先，然后这个被很多分析家认为说是美国采取的新孤立主义等等，他并不是主动要帮中国达成他的这个大国梦啊，但是间接的这个效果的话，确实就是我刚刚提到这个此消彼长的这个时刻。那一个的话是已经彻底的扬弃了邓小平时代所讲的韬光养晦这样的一个外交政策，然后现在开始希望能够有所作为，而且希望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展雄图。另外一个话，他是就对盟友也好，对于其他的邻国也好，就讲说美国优先。那美国优先的这个结果呢，就会让人家感觉到说，美国是不是在过去在太平洋还有在大西洋这边的领导地位都要有所退缩。在太平洋的地方的话，当然就是说如果美国让步的话，就会给中国有这个进步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的话是不是直接相连，但是是间接相连的。那我相信这个当然是令很多分析家感到这个关怀和担忧之处。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川普他也不是一个笨的人，他是非常精明的一个生意人。那他很快就会发现说，这个除了跟习近平称兄道弟啊，然后这个接受他这个在故宫里面高规格的这个款待之外，中美到最后的话还是要以利益来算计。那他就会发现说，中美将来的话不是说是这样子元首照相，然后大家一切太平就好，还是有很多的分歧。那个时候如果美国外交要转向的话，我觉得他的基本的一些的那些牌还是没有打完。比如说前两天这个哈佛大学奈伊教授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他认为说美国再怎么样，现在就等于说荒废他自己的武功的话，但是他还有四张王牌，这是中国没有的。那这第一张王牌就是他的地理，因为他毕竟是两个大洋给所隔开，而且他的邻国的话对他都非常友好。中国的话，他有14个邻国，跟大部分的邻国都有这个边界的冲突，而且他要出来的话，外面岛链的话有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当然也不要讲美国的第七舰队。然后再谈到他这个所谓的能源，中国大部分能源的话都要来自这个中东进口，所以经过所谓的马六甲海峡，所以很忌惮美国海军在那边的巡逻。但是美国现在的话能源可以自主，如果说他愿意在自己国家里面多加开发的话， 贸易也是一张王牌，最后的话就是美元，因为全世界国家现在大部分60%以上的这个外汇存体还是用美元，然后只有1%的外汇存体是用人民币，所以我想就是说世界国家在各个国家在很多方面都用他们的行动或用他们的脚来表示对美国的支持，他们对于中国的崛起的话是抱着这个又有期待然后又惧怕的这个心情，所以同时的话就表示说希望美国能够继续执行他的领导地位。
嗯，好的，那关于美中力量此消彼长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有许多这个探讨和讨论，刚才王教授啊用了很长篇幅来说明这个问题，那我请教李先生，中国有学者认为呢，说这一次啊这个川普访问中国可能会标志着北京首次赢得了同华盛顿平起平坐的这样一个机会，这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专家这个严学通教授那他的观点。那我问李啊，请教这个李伟东先生，您怎么看这种平起平坐的这个平等关系？
是这样，严学通教授呢一向是这个主张这个中美之间在战略利益上对抗的，这个他多年以来的观点就是这样，而且认为西方已经衰落，这个中国正在崛起。他的观点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在中国的领导人。这个这次呢，我同意王教授刚才说的，这个所谓平起平坐，实际上是一种面子上的东西。中国在实力上仍然跟美国之间难以平起平坐，但是中国这种自我膨胀的心态，是觉得自己已经跟美国平起平坐了。不仅如此，这次在这个刚刚已经看到新闻，这个习近平已经这个领着川普总统夫妇参观了故宫，这个还要在故宫呢，宴请这个川普总统，那么这个有点让大家觉得很意外，因为故宫这个地方，这个中国原来皇帝的这个紫禁城，自这个民国以来就没有再有人去使用过它。或者是这个参观当然是经常有的，但是使用它来招待贵宾宴请，这个是一个让人很诧异的一个行动。我的个人感觉，这像是中华大皇帝正在接见世界商人川普。
嗯，好的，李先生的观察很有意思。现在已经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呢等候在线上，又有大量的网友评论进来，我们先来听听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他们的想法，首先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你好，徐博好。李伟东先生的分析，我觉得有几分道理，但是这不是什么红色帝国，是黑色帝国、黄色帝国，一切都是暗箱操作，那不像人家台湾，什么都是公开的，那一张张票在那显示在屏幕上，大家都在看。是不是这不是黑色帝国吗？哪来的黄色帝国？哪来的这个什么
红色帝国？
红色帝国。
好的。
另外啊，
好的，谢谢您，宁夏高先生啊。下一位是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正如李伟东所说，川普只会和中国谈生意上的问题。川普的实用主义原则，金钱交易利益之上的前提下，除了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的难题外，我想没有什么巨大的分歧不能消除。做生意当然要平起平坐，谈政治，中国只能永远低人一等，美中共治只能是领导全球经济发展的概念。好，谢谢。
好的，谢谢新疆的黄先生。现在我们再来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明凤在竹，他说两个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国家，即使领导人所谓私人关系良好，也不可能消除分歧。他说古人说得好，道不同不相为谋嘛，一个连人类共同价值观都不承认或阳奉阴违的国家能有真正的朋友吗？能领导世界吗？能和领导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平起平坐吗？显然是不可能的。玉玺这位网友说，中美关系就像两个不共戴天之仇的人同时挤在一个小村里，双方都是笑里藏刀。无名，中共放了一只白眼狼朝鲜出来咬人，还要向美国分一半的太平洋，我不认为这桩买卖能做得成。金刚吴这位网友呢，他在评论很长，但是很有道理说的啊，习近平有大国梦是真的，但能否美中共治就不用考虑了。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 只是在有共同敌人或是共同利益的情况下才能共同合作，如二战中的英美和苏俄，以及1970年代的美中，过后就会分道扬镳。在专制国家的统治者呢，要用的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来用于镇压内部或者安抚内部，对外其实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朝鲜领导人就是当中的典型代表。当中共被习败光家底之后，习就是一个老年金正恩罢了。我们的听众观众呢，还有以及网友有他们那各种各样的观点哦。我还忘了啊，我们还有一位呢，这个听众观众呢啊，我们一位网友呢，他发表这样一篇啊，这样一个评论，也值得给大家选读一下。广东的啊，这位叫王者666啊，他说呢，我来说句良心话，以前的土共确实不怎么样。而如今的中国共产党呢，早已蜕变成全球第一大精英政党，精英治国成绩单傲视全球。比起台湾那些只会玩嘴炮、民主自由、整天在立法会合法打架的阿猫阿狗党要好得多。党争政治，美其名曰为民主。美国总统候选人为了选票，为了讨好富人减税，为了讨好普通选民，承诺增加公共开支，结果导致美国政府经常出现财政赤字。川普为选票一直说中国各种不好，摆出一副当选后用各种办法对付中国一样。他的话没完，然后他实际下面就是说，现在川普呢就开始跟中国拉好关系。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听众观众以及网友的评论是多种多样的，我们的这个嘉宾会在下一步我们节目讨论当中呢来回应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的各种观点。好，我们继续来讨论哈。如果说美国目前啊正在经济和军事力量方面呢丧失对中国绝对优势的地位，那至少在人权方面，美国可能仍然占有道德高地。以往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出访中国的时候都要提这个问题，这一次呢似乎可能会出现例外。请问王教授，有人批评美国，您刚才提到这是自废武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过去美国当然是全世界这个自由民主的一个明灯啊，对于很多在没有自由的国家来讲的话，人民他们还是一个指望。那过去美国的历届总统呢，也有在这个访华的这个时间呢，就是说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比如说很尊敬的方法，或者说是用影射的方法，希望能够期待这个中共政权呢能够向民主自由方向去走。然后有时候也会提出一些政治异议者的这个名单出来。那这个过去的话，到中国还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的话，似乎有一些用处。当然中共的话，他总是非常的恼火，他觉得说西方的话用这个人权政策呢来把故意要把这个中国给压低啊，所以对于他们，然后现在外交术语还有叫做所谓的指指点点，但是多少有一些效。但是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这个人权外交呢，这种狭义人权外交，到了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然后现在又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之后，似乎不管用。而且再加上川普总统上台之后，由于他这个实用商人的性格的话，确实让很多人权关切者很担心，就是说他到了这个中国的话，完全不讲这个东西，然后甚至于他有时候不小心讲的话，或会回应这个中方领导人讲用的一些术语，很不自觉的，包括他的国务卿在内，就会让人家感觉到他有是不是有直接或间接的在称赞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所谓的完美的独裁政权。所以我觉得还需要观察。那个我希望这个川普的这个幕僚者还有这个人权单位呢，能够给他多一些压力，让他在中国大陆的本土讲出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言语的话，才能够代表美国作为这个全世界自由民主阵营的一个领导人的一个高度。
那我来请教李先生，白宫呢曾经暗示说，川普总统访问北京将不会像前任总统那样大张旗鼓的讨论民主、自由和人权等议题，对此您有何评论？
原来呢，这个特别是上一次那个蒂勒森国务卿访华的时候，跟着中国的口气一块背诵那个16字中美大国关系，那个口诀，
对，
这个原来呢，奥巴马政府是坚决不承认的，这个从来不去这个认同中国这样一个所谓中美大国关系的基本原则， 那么上次川普总统派彼得森去北京访问的时候，就全文背诵那16字口诀，让中国非常感兴趣，而且非常高兴。那么回头评价川普总统，他如果说美国优先，而且说我美国人要先过好美国自己的日子，要把这个就业，这个生意都拉回到美国来，这一点呢，其实无可厚非。这个如果他仅仅是如此，这个也没有什么关系。如果美国这两年经济比较这个疲软，然后呢，这需要把美国的经济搞上去，然后暂时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太理睬中国的人权问题，或者说不提，也没有关系。现在令人担忧的是，他主动迎合中国的这个大国关系，而且他主动在全球的战略退却当中，这个中国都补上去了。比方说，川普废掉了 PPT。中国就说我们要共治太平洋，然后中国在 APEC 上一直在唱主角，美国要退出巴黎贸易协定，中国就会补上去，美国要不再引导这个经济全球化，中国也要补上去。那么事实上，中美的这个共治或者 G2 的局面已经由于美国的退却，中国的进取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格局。那么如果美国再不强调在人权和价值观方面跟中国之间的这样一个差异，那么实际上美国在全球外交川普这一任上已经打败了，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某种G2局面，在中国已经变成从这个太平洋这个东亚的这样一个国家地缘政治的一个大国，开始变成一个世界大国。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两国具体会在哪些问题上川普和习近平讨价还价。首先当然就是朝鲜核武危机，这个朝核危机呢，可能是川习会晤当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方面和川普总统本人对中国都抱有很高的期待。那么请问王教授，您认为川普会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吗？
我想川普总统一开始的时候对北京的这个做法是希望拿这个北韩问题来跟其他问题来做交换，后来发现不行的时候，他改另外一个策略，就是把这个习近平邀请到佛罗里达州的庄园去，给他这个很好的一个接待，又跟他称兄道弟，然后希望他能做点事情。那北京，我们大家了解说，北京的话，他不是不能，也是不为也而已。怎么讲呢？因为联合国所安理会所通过的各式各样的这个经济制裁，基本上如果北京不认真的去执行的话是不可能的，因为北韩90%以上的贸易都是跟中国来进行的。当然自从这个9月份之后呢，北京确实有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他现在已经禁止这个北韩的煤炭输往中国，然后还有这个纺织品输往中国，然后北韩在中国的一些这个公司和这个个人企业的话也是被关闭，然后北京也禁止这个原油进的燃油到这个北韩，但是还是有可以做的地方，只是说再做下去的话，很可能北韩就会面临到一个经济崩溃的一个局面，还有就政权有可能瓦解。这一点我觉得才是北京这个非常忌惮的，就是说他并不希望说他的过去的一个兄弟之邦在他的的国境外面，就是他边界能够崩溃瓦解，然后由一个亲美的一个政权，就是南韩政权来统一。所以我觉得也许他会也许这个习近平会再讲一些就共同宣誓，他们跟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方面是有共同的利益，然后希望说能够在9月份开始实施这些措施呢，能够给一些时间来观察到一些效果。我不太清楚说这个川普总统真的希望说从中国那里达到什么，但是我觉得说在外交上一些象征的东西是可以拿得到的。
好，我们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王威正教授和李伟东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继续关注川普出访亚洲，川普访华，中国真的赢了吗？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此外呢，也挺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